天方夜谭，说你听得懂的生命科学。
天方夜谭，说你听得懂的生命科学。各位好，我是向飞，为您请到的是华大基因的 CEO 尹烨老师。尹老师好。
向飞同学好。
新冠病毒的这个疫情什么时候能够结束啊？那么全球顶尖的学术期刊科学杂志发表的文章可能告诉我们没有那么快的结束、说未来有可能会变成一个症状相对轻微的流行病，但可能会长期的持续的下去。我们今天就请尹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科学杂志这篇文章里边的详细的内容。
其实如果你熟悉所有的瘟疫的发展史的时候，每一个这种恶性的传染病都是在一开始遇到的时候会产生一个巨大的蔓延，然后逐步的就减弱，慢慢的就变成了只对一部分人风险比较大，对大部分人都可以起码很好的带毒生存。我们能举出非常多的这个例子，你比如说像这个梅毒，当最开始因为大航海时代，我们理解哥伦布或者其他的船队把这个疾病带到了欧洲之后，在最开始梅毒是一种不治之症，但那个时候的梅毒就跟今天得艾滋是一样的，直到后面特别是到了二十世纪初期，因为逐渐的一些汞剂砷剂出来了以后，抗生素出来了以后，大家知道了如何去治疗梅毒，所以这个病慢慢就消于无形了。或者说其实在这几百年的时间梅毒也越来越温和了。有两种可能，第一个是病毒的策略，我把人都弄死了干嘛呢，那我自己也传播不了了，我要跟你一起，就像流感它很聪明啊，
共同生存，
你生一个孩子你就也带我一份，我也就慢慢的跟你处一个平衡状态。那第二个情况我们也理解成对这个病毒或者是这个病原微生物，梅毒不是病毒，梅毒是一种苍白密螺旋体，是一种跟细菌差不多的一种原生生物。那么像这样的一些东西，那人类有可能是会因为最开始得了这个疾病特别容易致死的这批人不在了。也就是说大家曾经讲过一个比较悲哀的这么一个事实，就是为什么在很多国家死亡率降低了，因为新冠病毒引起了最容易死亡这批人死的差不多了，
等于筛选了一轮。
对，我们当年能够留到今天，比如说南方十省地中海贫血这个为什么携带率这么高，是因为他们在疟疾的肆虐当中他活起来了。有地贫携带的人，有连贫携带的人，他不得疟疾，或者说得了疟疾症状较轻，他就留下来了。今天西方的男性纤维化比例这么高，他为什么这么高呢？是因为他对抗了霍乱，他对抗了鼠疫。因为我如果有男性纤维化这个基因缺陷，他的肠道腹泻程度会比较轻，就有可能在那个瘟疫上留下来。所以今天人类所呈现的这种基因的状况，都是在历史上被一个强的一种自然选择压力的，甚至社会选择压力的一个筛选而留下来的一个证据。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不管是新冠病毒变得越来越温和了，还是说感染了新冠病毒以后得危重的这批人的数量真的就离我们而去了，这两种问题都会给的一个最终的理由是在于，可能新冠病毒我们以前也讲过，长期来看就是多了一种感冒，本来感冒也是由不同的细菌病毒都能引起的。
但这个话说起来就有点伤感啊，就是物竞天择四个字。
对，
就是在同样的一个自然环境当中，不管是自然的这种物理环境还是生物的环境，它做了筛选的过程当中，人们要生存下来可能是要经过一轮的筛选。
对，
就包括有人说说地球为什么这些年来都没有这种小行星的撞击了，是因为在曾经之前的一个时期已经承受了那轮的筛选，在那轮的筛选当中它活了下来。但是这篇文章依然告诉我们，不要因此就认为疫苗是无关紧要的，它依然非常的重要。尽管它的毒性减弱了，尽管它经过了一轮的普遍的筛选，可能有很多人幸存的活了下来，
对，
但是疫苗对防止这个病毒大范围的传播依然还非常的重要。
对，
为什么这样讲呢？它既然已经是做了人工筛选了，为什么说疫苗还这么重要呢？
流感其实也是大部分人都是一个轻症，但是流感有一个高危组，流感是孩子和老人，新冠现在是老人，但是新冠会不会变成也对孩子有影响，我们还不得而知。整体来讲，其实我们人类对抗病毒性疾病最好的方式依然是疫苗。我们是怎么样摆脱乙肝呢？我们是怎么样摆脱麻疹的，包括天花，包括脊髓灰质炎的，这些病毒在历史上都是引起了几千万几亿人死亡，我们今天新冠病毒只是一亿人感染，那个是死亡。所以这个意义上讲，疫苗依然是我们可以去对抗病毒性疾病的最有力的武器，没有之一。
之前您介绍过一本书嘛，说叫这个肝炎圣战，
对
啊，就是在中国的台湾地区，
肝炎圣战，
中国台湾地区的这个肝炎的疫苗的算是免疫注射比较好，
它的时间比较早，
而且比较普遍，
等于说默克刚刚出了这个，中国台湾就先做了，
所以现在你看我们台湾省的这个肝癌的发病率发生率是比较低的，而在大陆呢，目前是现在当然是乙肝疫苗都是免费注射了，但是像在我们小 小的时候，乙肝疫苗并不是在计划免疫范围之内。
2002年之后，而中国台湾的时间是在80年代，差在20年，现在它是罕见病了，中国现在一年30万肝，
还有很多肝。
当然，我们分一个层，就是200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儿，它的乙肝感染率就大幅度下降。
对，
新生儿出生之后24小时第一针，就是肝炎疫苗。所以，其实我们以后看不同的这个群体，我尤其是在算。比如说这代人能活多久，那代人能活多久，有的时候是跟技术高度相关的。你恰好生在了这个疫苗诞生之后，那你可能就没有这个病人侵袭了。所以这个过程是很有意思的。有的时候真的是因为科技的进步，就使得人类的寿命平均大幅度增加。我们今天讨论所有的传统医学，大家都不能回避一个事实，是现代医学才让人类的寿命大幅度延长。
而乙肝呢，就是一种病毒。
乙肝就是一
种，它跟新型冠状病毒是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讲，它们都是病毒。那么防住它的方式啊，其实就是疫苗。
对，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预估最后新冠病毒什么时候能变成一种轻症，我们只是说这是一个趋势，就像我们说地震一定会来，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你能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地震，你就不去做地震的这种减灾救灾和平时的培训吗？这就是借助疫苗的重要性。因为现在新冠不死人了，可是大家都去弄新冠，癌症怎么办？心脑血管怎么办？透析的病人怎么办？大家都去不了医院了，他们带来的死亡就不是死亡吗？所以一定要避免在全世界医疗系统崩溃之前，我们及时建立起抗体屏障，共同抵御这个病毒。
还是希望大家呢，在科学认知上能够有更深度的一个认识。那这样呢，在面对尽管是一种新的病毒、新的疫苗，但我们的那种恐惧可能就会降低一些，能够更理性的去接受这件事情。感谢你关注今天节目，下期节目时间我们再会。